立位记二十六章，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立位记二十六章，以西结书十二章，题目是听话蒙福，悖逆遭灾，主话必成。两边都给我看到神的话语，神的允许，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神的意象，是绝不单言，而且到了说是一定要成就。所以我们听就蒙恩，你不听到了说就能就要遭灾。所以我们要听，我们要行。所以今天这篇利未记二十六章就是宣告听命的人何等蒙福，悖逆的人那一定遭灾，你再不听，欺骗的灾要临到。所以这就是我们知道是利未记二十六章，到了摩西临终之前，申命记二十八章同样是讲这样的话，就是勉励人要听主的话，得地以后应该怎样做。所以利未记二十六章就是指的你们得地以后的光景，得地以后不但要守节，现在第二十六章就得地以后应该怎样的遵循主的命令，真正守住主的诫命，听主的话，那你一定是神大大赐福，一定是蒙恩。对着那面就是违背神的约，那面是悖逆之家，但是神叫以西结面对着悖逆之家要说预言，而且亲身受苦做预兆来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以西结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榜样，听命，他就是听神让他面对着这样刚硬就要被掳的以色列人犹大家来做预兆，他就做预兆，多蒙羞啊。这个预兆是指做什么预兆，是预兆是表示犹大家亡国被掳的一个预表，是这么一个预表，也是这么一个预言，而且就要应验。所以神的话怎样说也必定怎样成就，你听命你一定蒙福，你得永生。你违背神的约，你不听命，你悖逆，一定遭到咒诅。这就是神的话怎么说一定怎么成就。所以西结这一章最后就讲的一切的应现应验意象呢都被应验，一切的意象都被应验，不再单言。所以我们求主把我们里面深处的悖逆拿掉，让我们要听要看要揣摩思想神的一切命令和预言，让我们受教。所以两面就是听命与悖逆，祝福与咒诅，神的福就要领导，你不听那一定就遭到咒诅。我们现在分段看一下，五节对三节，九小段，五节对三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是二十节，对那边的是二节，二十节对十二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听命蒙福，悖逆被掳，留意揣摩。我们对主的话也留意，那边说你要揣摩思想，留意揣摩，听命蒙福，悖逆被掳，留意揣摩。这二十节我们把它分一下我们现在还是先看以西结这边，以西结，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一段，这边是十二节，我们先看前三节。今天小段是开头一节对一节，然后两个两节对一节。好，我们现在看一节到三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以西结住在哪里？这是住在蝎子和蛇当中啊，荆棘蒺藜当中啊，是悖逆之家。因为犹大家已经亡国国主了，第二次被掳，以西结也被掳了。虽然以西结先被掳，而且住在这个悖逆之家，但是以西结是听命，以西结是神的话是领导再领导，是不断的领导。所以今天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领导他，这次领导是让他听命做预兆，就是做犹大家将要第三次被掳亡国的这个耻辱的这个预兆，将要逃命，带着东西就出去了，就离开了圣城去逃亡。这就是神叫以西结这样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说你住在悖逆之家，什么叫悖逆之家，底下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就是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不是没有神的话乃是不听，不是没有意象乃是不看。神的意象 的话语，神的劝勉，神的责备，甚至神的警告，不知多少次的借着先知领导，但是呢有眼看不见，有耳不听，这常常也是我们灵力的光景。什么时候我们啊这个对主的话视而不见，闻而不听，那你就是个悖逆之家，悖逆。为什么如此呢？那是因为心蒙脂油啊，里面堵塞，心蒙脂油，是吧？看好像没有看见，听也好像没有听见，也像看，也在听，也在听茶轮子，也在这个听别人讲，或者也在自己好好的读，读来读去，看来看去，听来听去，没有得到。所以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第三节，所以人子啊，也要预备掳去用这个什么呀，掳去使用的物件，所以就要被掳。所以先知先做预兆，这个所以就是因为前面什么悖逆，这个悖逆之家是说这个犹大家到了一个地步是始终悖逆，悖逆到底，悖逆之家也说明从上到下全民悖逆，从西底家一直到百姓都是这样的刚硬悖逆，不听神的话。所以到这个地步，这唯一的就是，所以先说以西结人子啊，以西结做一个人子，以西结这件事常常把以西结做人子，那就是说受苦，做受苦的一个人，受苦来遵循神的旨意，来听神的命，来遵循。悖逆之家不听，神说要以西结，你可要听。所以以西结就是一个听命的榜样。所以我看这个以西结从来啊，他没有一句违抗，从来他没有跟神讲理，他总是顺服，他总是无条件的听神的命令，是吧？所以神说你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天当着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你就移到别处去，就好像被掳一样，拿个包袱就向外走。你白天呢，你当着他们眼前，你就要预备好，从你所住的地方你就迁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下面一句就是神的宽容，神还愿意他们悔改，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虽然他们是悖逆啊，你看这两节就几次提到悖逆之家。虽然他们是悖逆之家，但是或者还有希望，或者他们还能够悔改，或者他们还能够受教。圣经常常讲的或者就是神的心呐、啊，神的心等待宽容。还给机会，可以揣摩思想。所以先知做预兆，就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来做表演，容易叫人这个心领神会，很形象的东西做出来。那目的呢，是叫人揣摩在思想。我们周围的事情，神给我们表演的许多事情，借着周围的环境各方面，我们也要揣摩而思想。揣摩思想什么？啊，就是说要反省，要受教。要领悟神的心意，要明白这一个先知为什么做表演，为什么拿着物这个被掳的物件啊，拿着物件在这个出去，跑到别的地方去，还当着众人眼前，你说多蒙羞？以西结是个先知啊，当着众人眼前做这样被掳的一个表演，这就是一节到三节，所以需要什么？需要揣摩思想，或者他们可以揣摩思想，目的就是因着揣摩思想。这是神的心，神的目的。我们看前三节，对面那边是五节，我们看一下这边五节。这边一开头就是神界的摩西，指出几个不可。第一节就是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拜一切的偶像。第二节要守安息日，第三节要遵守神的命令。我们现在就一节到三节，我们看一下，那边是一节到两节。一节到三节，我们看这三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所有的神像假神都是虚无的，它本来没有，是你心里这么想，你以为它是神，是虚无的。虚无的意思说它根本不能看，不能听，它也不能答应你，它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你求告它也根本没有用，是虚无的，是你正自欺，是吧？你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者是铸像，自己人手人工。什么是雕刻？人手人工，加上了许多人的办法雕刻出来的，这是第二个不可。第三，也不可在地上安什么赞成的石像，就石头凿成的那种像，叫赞成的石像，向他来跪拜。所以人就是呀，不是木偶就是石像。在当时迦南来讲， 一种就是男相，一种是女相，就是人拿他来办。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也以耶和华为神，这位神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是不可不可不可。所以这一章就是说，神在他们没有进迦南之前提醒他们，你们得地以后可不能这样，不可这样，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节就讲到要守安息日，守神的安息日，要敬神的圣所。什么意思？安息日就要敬拜神，都在圣所里来，大家有圣会要聚集，要敬拜神，我是耶和华。第三节就是遵循神的律例，谨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神的要求。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领导，这边告诉你怎么样神的话就领导，那你就要不做偶像跪拜，也可以说你要憎恶一切的偶像，你才会像先知以西结，神的话又领导。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神的话领导，有些长时间都没有神的话领导，那我们要找找原因，是不是我们里面又做了什么像，又做了什么偶像，又跪拜了什么像，里面又有什么虚无的神。是不做偶像跪拜，那边神的话又领导。那么神的话领导目的是针对犹大家什么罪恶？这边什么罪？这边就是跪拜偶像的罪，所以神愿意他就怎么要远离这个罪恶。对着那边以色列家悖逆之家犯了什么罪？就是悖逆作恶，悖逆作恶和跪拜偶像是同样罪啊。第二节这边说敬神圣所守安息，你什么叫守安息？具体的说，你要敬畏神的圣所，就是你要敬拜神，你来到圣所神的所在，你来敬拜神，来侍奉他，这就是安息日当做的，其他劳碌工都不可以做，那样的话你才能真正有安息。遵守的命令嘛，主说的，你守我的安息，那你要敬我的圣所。那对他那边去就是没有安息，什么样情况之下根本没有安息，那就是不听不见无安息。这主的话是什么态度？上帝啊，你说你的，我行我的，是吧？先知啊，你爱怎么讲，我好像听见还是没有听，好像看见还是没有看见，就不听不见。所以那边神说他们是悖逆之家，因为他们看是看不见，听也听不见，这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什么一个悖逆的原因。为什么悖逆？就对主的话不看重啊，听好像听，根本也没有听见，不是没有主的话，那是听不听不见，看看不见，里面心门只有堵塞。这边告诉你，你享受安息，你可以守安息，享受安息，对着那边就是无安息，根本没有安息。还有第三节第二节三节这里说，你们要守我的诫命，对着那边就是以西结，顺服神旨。怎么样叫守诫命？神叫这位先知要做犹大家就要第三次亡国被掳的这么一个预兆，这个在人看来讲很难顺服，但是以西结完全的顺服，这个顺服就是守神诫命。守神神的诫命，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就是我们在每一件具体的问题上，你是不是完全无条件百分之百不打折扣的听你，就说你怎么样，你要做他们的预兆。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被掳去使用的物件。你心里想想，我又没犯罪，你叫我怎么让我做一个像个亡国奴一样这个被掳的光景？那你就去，而且白天大白天刚在他们眼前，从你的住的地方你要就迁到别的地方去，就迁。所以这就是以西结顺服神旨，这边呢就是谨守诫命，谨守诫命。以西结怎么顺服神旨？还有一个意思，那这些个话就让人留意允许，对着那边去就是揣摩思想。什么叫揣摩思想？就是对主的话你要留意的来思想。这边呢就是这都是神的允许，意思说如果你这样谨守我的诫命，那么下面神的服务神的恩典就领导，神的丰盛就领导。这就是到第三节，我们再接着看，这是前三节，接着那么五节四节五节我们还没念啊，四节五节大家看，我就给你们降时雨，降下时雨，就是说你如果谨守我的诫命，神说我给你降下时雨，但你满地生命充满，邻里得滋润，地就生土产，而且田野的树木也结果子，你就多多结果子， 所以越听主的话，我们越学习顺服，你越多结果子。因为你跟主联合了，你就结果子。你们打粮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的饱足，在你地上安然居住。这是四节到五节，对着那边就刚才我们说的第三节。那边第三节是什么？第三节那边就是啊，要揣摩思想，要揣摩思想，或者他们可以揣摩思想。第三节也看到神教以西结是怎么听命顺服啊，所以两边相对。刚才我们说了啊，那边是揣摩思想，这边就留意这个影响，也留意。如果不留意，神这么好的影响得不到啊，根本得不到。有时候我们看见别人得到了，我却没有得到。我们都坐在一起，不一定每个人都得到。你怎么能够得到？揣摩思想，这就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昼夜思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就叫揣摩思想的意思。反复到教主的话语，这边就留意允许。还有这边说听命享丰盛，三节到五节啊，四节到五节，你听命一定享受丰盛。对着那边去，悖逆到被掳，那么以西结的表演说明什么？就说明因为他们悖逆，所以一定要被掳。所以呢，以西结做这个表演，大白天的当着众人眼前，就拿着被掳的物件要走，要逃命的这个一个小包包，你要走出去。所以悖逆到被掳，这边听命一定想丰盛，神赐啊这么丰盛。你打粮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摘到撒种的时候，所以一年到头你老有收获，一年到头你老有丰收，老有恩典，吃的饱足，在地上安然居住。那这就是前三节，对着这本五节。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四五六，四五六三节翻过来，四五六，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大白天当着众人眼前做表演。这是先知，那就受苦，叫忍受凌辱，叫人不能理解。你这个像个疯子一样，大概神经失常，不大正常。到了晚上呢，你还要接着做表演。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还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白天呢，是预备要出去，拿着物件向前走，牵到一个地方去。晚上是什么呢？你要在他们的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人出去一样，像逃亡的人。什么叫被掳人？逃亡、逃命，这样的出去。你要在他们眼前，而且还要挖通了墙，就是说出到城外，就是逃离圣城。本来是住在圣城，像西底家是在圣城做王啊。圣城是以色列的中心，也是侍奉的中心。现在呢，你不得不逃命。所以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什么叫挖通墙啊？偷偷的跑，是不是？你就挖一个窟窿，赶紧躲开。这多么狼狈！好好的君王、领袖、贵族都要这样光景。所以这就是做耶路撒冷整个的要被掳亡国的这个预兆。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是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说了一遍又说一遍，还是讲的怎么样？搭在肩头上，就当着众人眼前，在黑天黑的时候，而且呢，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蒙住脸看不见地，一个意思是觉得蒙羞，你被掳的光景就蒙羞，又害怕，怕人就注意我呀，哎，我把脸都蒙上了，最好人家都不认识我呀，我是个西底家呀，我是个君王身份的，最好我做平民老百姓啊。啊，当个小兵还好一点，还好受一点，是吧？蒙着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这个预兆是受什么呀？受凌辱、亡国、被辱、屈辱的一个预兆。第二个意思，为什么蒙着脸看不见地？那就是预言西底家将要两眼被挖，瞎眼啊，瞎眼的光下看得见地吗？你什么也看不见。西底家后来最后不是果然吗？在尼布甲尼撒的面前。两眼被弯掉，这就是做这样的预兆啊。到第六节为止啊，这就是神要以西结就这么去做，这是何等的屈辱！但是先知就要这样做，那就表明他们啊，由大家因为悖逆到底，所以被神弃绝的光景。到六节，对待这边请看到十节，对第四节啊， 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倘若无人敬贺，我要叫恶兽从你们地上熄灭，刀剑也不经过你们的地。所以这边就是蒙赐平安，这节圣经又没有惊慌，又没有野兽，又没有刀剑，蒙赐平安。什么人得平安？敬畏主，听主的命令。你要听主的命令，主的命令是什么？主的命令就叫我们爱神爱人，我们对神，我们与主联合，听他的话，谦卑顺服。对人，你就要追求和睦，你根本不追求和睦，根本不爱人，那叫听命吗？是听命，那就是真正的爱主。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六节，
好，
对着那边的第四节，这个蒙赐平安，那边是惊慌被掳，那边是惊慌被掳的光景。再看七节八节，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要追赶一万个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那就是说，你听主的命令，你那个得胜仇敌，还那个追赶仇敌，听命胜敌追敌。对着那么背逆狼狈逃亡，那么以心经的表演就是说，你当着他们眼前，大白天白天黑夜都要做表演，当着他们眼前要逃亡，就是背逆狼狈逃亡。这边是听命胜敌追敌，这是七节八节。再看九十两节，神说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神的约不改变，那常常说我们背约不守约，是吧？神说我要眷顾你们，你听主的话真蒙福啊！神眷顾你，生养众多，你到处是儿女，你的果子结得普天下，生养众多，也就是实现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那个应许，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那简直吃不尽的粮食。两边相对啊，那面是神气绝，这面是神真正生养众多，对着那面什么国破家亡，那面整个的预兆就是国破家亡，这边生养众多，这边吃了陈粮啊，要吃新粮，因着新粮要挪开陈粮，这叫什么？这叫恩上加恩，恩典多得不得了。对着那面就是蒙羞瞎眼，蒙羞瞎眼。因为我们也可以对先知，先知和摩西这两位仆人，那边是亲身做预兆，这边摩西是忠心传神言，把神的话带出来。那就是说你一定要听主的命令，完全顺服听命，那你才能够得到这个应许，不然的话还是个空。这边神坚定所立的约，那面就是他们完全背弃了神的约，这就到十节位置。好，现在我们再翻过来再看七到十二，那这第一大段呢，还有几节，七到十二，是底下七节以后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西结，于是就这样去做了。前面就是神要求以西结这位先知受苦做预兆，那么下面第七节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以西结真的就这么顺服，这个顺服我们知道要死透自己，这个顺服要没有自己。如果有一点自己，多蒙羞啊，多难看啊，人家一定以为我犯了什么罪了，或者一定我把我想的是个什么样光景。那这个就以西结就是这样顺服，于是他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这不狼狈的光景吗？好像那个逃亡的人呢，没办法了，拿手扒拉扒拉墙就赶紧跑掉，也没有工具，让人看你像小偷一样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我就当着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就把那个小包包啊，那个物件呢，你看那逃跑的人不嘛，带顶多带一个小包，你东西越多你越跑不动啊，就出去了。以西结实在顺服啊，蒙羞，为百姓犯罪蒙羞，而自己蒙羞受凌辱啊。这个凌辱是什么？是为神的旨意，为遵行神的旨意而忍受的，是为百姓犯罪先知受苦。第八日，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罪受苦受凌辱啊，你要为神的功、神的国、神的名，要为遵行神的旨意而忍受这一切。第八节，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一章特别多， 好几次提到神的话又领导他，又领导他。到第二天，神的话又领导他。为什么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领导他呢？因为他前一天白天黑夜他遵神的命令去做预兆，所以接下来到第二天早晨，神的话又领导他。如果前一天你根本没有遵守主的命令，白天黑夜你没有这样去做表演，没有这样顺服神迹，下面神的话会领导吗？根本也不会领导。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那神就交给以色列应该怎么回答，以色列人一定好奇怪，这个先知怎么这个样子，是吧？就要问你了，你做什么呢？你要这样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所以又是预兆又是预表，预兆的意思就亲自去做，预表就这件事情的表明什么意思，预先的就是表明是关乎什么整个的圣城君王和全民，就是说都要被掳，连君王都不能例外。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你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很清楚，整个先知做这个表演做这个预兆，就是预言什么关系到犹大家就要第三次被掳，第三次被掳，圣城君王全民都要被掳，也要遭遇这样的事情。为什么遭遇？当然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悖逆啊，始终悖逆，在心底下啊，说到他是不肯在什么，在耶利米先知面前自卑，不肯自卑。再看十二节，他们中间的君王也被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连君王都狼狈逃跑。这个在列王记下最后一章跟历代下最后一章都提到，西底家是吧？兵丁先都跑掉了，然后西底家在夜间也就跑。跑跑跑跑跑到哪里？跑到耶利哥平原那里就被捉住，能够逃脱出去吗？逃不出去，因为神兴起你不讲尼撒来，是吧？所以说他们的君王也必在天黑里说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们必蒙着脸眼看不见地。意思说这个事情一定应验，这个蒙他必，这个他是谁？就是西底家，双眼被弯，最后被什么呀？被铜链锁着，被带到巴比伦地，最后惨死在异乡了。这就是这个悖逆的一个结果，这个悲惨的一个下场。到十二节为止，请看这边到二十节，这边我们从十一节开始。十一，这是单独一节，我要在你中间立我的。大家看啊，我们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三节圣经我们连着看，那边是七节八节。十一节开始，我要在你们中间什么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立帐幕就是说以色列神和他们同在的一个最具体的一个象征。所以我在你们中间立帐幕，就我永远住在你们中间，神和他们同住，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那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听话的话，而且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神活活的和他们同在。在申命记二三章也提到，所以说你要远避诸恶啊，你们不要有罪恶，那我就在你们中间行走，所以你们的营要圣洁，我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十三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奴仆。为什么从埃及领出来？这是脱离罪恶的辖制，不再做罪的奴仆啊，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恶，这个恶什么恶？奴仆的恶。所以耶稣也说，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说我把你领出来，就我释放你们，折断你们所负的恶，法老王的恶，罪的辖制，叫你们挺身而走，挺身昂首的出了埃及，这么快乐的出了埃及，得胜的出了埃及。那就这几节我们一起看一下，十一到十三，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与神同住，实际我的帐幕立在你中间，对着那边怎么样与神同住？那边就是以西结遵旨受苦，或者说受苦遵旨。所以神在他中间，以西结心里有神的帐幕，他那个受苦遵旨。第十二十三这里说，实际我在他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那就是有神同在。对着那边就是神话领导， 你心间随时有神的话领导，这边就是有神的同在，神在他们中间行走。底下折断奴恶，神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我把你的恶给你折断，可是对着那边呢，那边是被掳为奴，你不听神的话，结果你再一次受辖制，倒不是埃及王的辖制了，是巴比伦王的辖制。一面是被掳为奴，一面是折断奴轭。这边你看四个字，挺身而走，这是你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使他们完全得胜，神使法老都害怕，都催他们走，挺身而走。但对的那面是蒙羞逃命，那面以西结所做的表演就是指着那一段了。这一段就讲到你违逆，你悖逆，你不听命的一个结果，那完全不同。所以神的恩典，神的祝福领导什么人？听话的人，顺服的人，谦卑的人，受教的人。我们里面不能再刚硬悖逆，不听主的话，那你怎么会蒙福啊？你得不到福的呀。所以下面说，你如果不听从，也不遵循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循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那么神说我待你就要这样，那下面就是遭灾受苦啊，那你就要受痛苦。所以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对主话语的态度。我看我们呢，怎么样叫做蒙福不蒙福，最要紧就你对主话语的态度，是不是听，是不是爱慕，是不是遵行，还是不听，厌弃，厌恶，背弃啊，就根本不看重，你讲多少，你说多少啊，看了多少圣经他也不在乎啊，大胆犯罪。你不看重主的话，没有因主的话而虚心痛悔的，而战兢，这个就是最最的危险。所以说如果你这样的话，那么我带你，那我们就先看十四十五两节，十四十五两节这边就是被盗遭灾，应该和十六节一起看啊，我们这三节一起看就更清楚了，因为这是半句话，就是如果你这样的不听的话，那么神说我带你就要这样，我就让你遭灾。遭什么灾？我必命令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这就是被盗遭灾，对的那边是被盗受罚，被逆受罚，这边是背弃神约，对的那边就是心里家心里刚硬。这两边一样啊，这两边这一段就看见，那边就是指着西底家犹大家整个的光景，不听神的话。所以我看最要紧就是我们要对主的话的这个态度。还有那边的回答是什么？圣城君王都受报。其实如果他们问你的话，你要这么回答：耶路撒冷和君王以及全民是吧，都要受报。对他这边呢，就被惊慌疾病辖制，受什么报？这边就告诉你，你要被惊吓，你还有什么？你有疾病，各种辖制你，因为里面背弃神，里面有罪恶，所以神就让他们身体也遭疾病，有疾病，有痨病，有热病，各种病们辖制。这就是到十六节为止，我们再看十七、十八两节。我要向你们变脸，你们就败在仇敌面前。刚才呀，你看看多么得胜。五个人追赶一百个人，一百个人追赶一万个人，你们要得胜追敌。现在呢，神说你这样不听神的话，神说我把你交在仇敌手里，我向你变脸，那么你就要败在仇敌面前，恨你的要辖制辖管你们，没有人追赶你都要跑。箴言二十九章告诉我们，义人胆壮像狮子，恶人无人追赶也必什么，也必逃跑。箴言二十九章吧，二十八章第一节，什么二十八章第一。所以就是说你听不听主的话啊，那仇敌因为我们不听话，所以仇敌就来追赶我们，就来追赶，没人追赶你，你都逃跑。十八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那就是如果你一再不听，受了管教还不听，那就七倍的惩罚。十七十八两节，这边是神变脸，那边是神发怒，这边败在敌前，那边是遭遇被掳，一定遭遇被掳。这边说你还是不听，对的那边也是还不受教啊，我们可不能这样，还是不听啊，这边还不受教。 那这边就七倍惩罚，那边什么？那边说必被掳去，管你是君王，你是首领，是多么头号人物，是必被掳去，这边就七倍惩罚。再看十九二十两节，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所以不听话，主要你心里里面什么有骄傲，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有什么势力？有人有地位，有钱，有这个势力那个势力，或者你依靠这个势力你就骄傲，所以神叫我们什么都不靠，只专门靠主，千千倍倍的靠主。神说你这样骄傲，神说我要断绝你这个骄傲，而且又要使父你的天如铁，宰你的地如铜，让你干旱。干旱接下来不就是饥荒吗？干旱，天地都像铜铁，地雨不降，寸草不生，你们要白白劳力，一天干活种地种地啊，到处忙碌工作，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绝了种了，什么都没有。到二十节为止，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十九节二十节，断绝骄傲势力，神要断绝你有骄傲的势力，神我要给你断绝，对着那边就遭到悲惨下场，那边还是讲心底下遭到悲惨下场，这边是干旱饥荒，那边是双眼被弯，两个眼都弯掉，那边再次提到这个君王一定是什么呀，蒙住脸看不见地，一再提这张提了几回，就讲他一定要瞎眼，双眼被弯，这边就干旱饥荒，还有这边说白白劳力，你劳力多少也没用，因为什么，天地都像铜铁一样白白劳力，对着那边就西底家做了半天王，结果做了十一年王啊，西底家那边什么白占地图，什么国色也没有，所以这边是白白劳力，那边是白占地图。好，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第二段二十一节到四十六节，那么十三节到二十八节题目是认罪服罪，轻慢神言皆具悲惨，我们要认罪服罪，如果你轻慢神言皆具悲惨，是最要紧的，对主的话的态度，不要轻慢神言，以为一下单言，以为主的话还早着呢，离我好远啊，不能应验，不要这么想，要认罪要服罪。好，现在我们翻过来请看十三节，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三节到十六节这几节，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还是讲心底下。所以你看这张圣经，我们知道在圣城耶利米在苦口婆心的在提醒指责警告西底家，那这里呢在巴比伦以西界神给他看一下，还是关键的西底家啊，这是不是我们知道不同的先知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都是在指责，都在预言神的王，那就是说这一个西底家是跑不了，在神的那一个刑罚的网里面，以天罗地网一样跑不了，你不能够逃避，你有罪你不能逃避神的刑罚，神说我把你网住，西底家真的是逃啊逃啊逃啊逃啊逃不出去，最后被抓住，这就是被神的网网住了，把他缠住，而且把他带到巴比伦之地，死在那里都看不见那个地，被铜链锁着带去了，因为先把他稳在以色列地就把他眼睛弯掉了，所以看不见地，所以这个话真的都应验在他身上，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十三节啊，这个十三节啊，不是，我们先把这边看完啊，这一直到十六节，先把这边看完。十四节，作为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我被分散四方，也被拔刀追赶他们。那这个不就是众叛亲离的光景吗？啊，一切的兵丁，他的亲兵也没有了，最后成了光杆司令，跑啊，这样就剩自己一个人。所以我分散四方，军队也没有了，也拔刀追赶，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分散在列方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非被掳不可，今 过被掳才知道神是耶和华，才真正认识耶和华是神，才真正认识。所以我们都是经过被掳，经过长期的真是苦透炼尽，对主才有点认识，不然的话不认识神，以为可以随便放肆轻慢神。十五节，我将他们分在这列国，分在列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十六节，主要是说神还有余民将来要归回，留下几个人，这几个人蒙保守，这几个人能够逃命，得免刀剑饥荒瘟疫，别人都死了，只有神保守，得免这些灾，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诉说他们一切可憎的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些人在列国当中要成为见证，诉说可憎的事，我想第一先说自己，而不是先说别人。我怎么拜偶像，我怎么心偏邪，我怎么心可憎，在主怜悯让我还能够逃命，是不是还能够幸存，所以要诉说，也诉说以色列家为什么被掳的原因一切可憎的事。所以不经过被掳，不恨神所恨，是不是？这个时候就知道憎恶神所憎恶的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就到十六节为止，对着那边我们请看一下，那边到二十六节，这边我们从二十一节开始。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要按你们的罪加七倍的降灾于你们。就是说已经降灾了，你不要再跟神反对，你还要跟神对抗，你还要抵挡神的旨意，你还不听神的话，你还有自己的想法看法，那你就与行事与神反对。什么叫行事与神反对？我想就是所行所言你都是违背主的命令，你不照着神的意思去想去思去做去说，那神说我加七倍，七倍的苦，七倍的灾领导你。我要打发野地的走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们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的人数减少，道路荒凉。那处处不顺利啊，到处乱，你好好的儿女也被抢掉，牲畜也被吞灭，那都是遭灾难。我们看一下二十一节，两边相对，这边是行事与神反对，对着那面就被神的网缠住。西底家就是行事与神反对，与神反对，所以结果西底家是什么？被神的网缠住。这边七倍降灾，对着那面就是西底家悲惨而死，多悲惨呢！死在一生都没看见过这个地是什么地，悲惨而死。这边是七倍降灾，二十二、二三两节。这边是野兽为患，那边是众叛亲离，你所有的军队都分散，都离他而去，得不到任何的帮助。你爱主，许多人来帮助你，众叛亲离，这边是野兽为患。这个野兽、走兽也可以代表什么？代表假道异端，魔鬼撒旦的权势都来搅扰，吞灭，使你荒凉。还有一节呢，二三节，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你还继续的这么刚硬，七倍的灾他都不怕，仍一生反对。这个是到二三节为止，两边相对，仍不改正，对的那边就是背敌追赶，你一定仇敌要追赶你，本来你追赶仇敌，现在呢无论追赶你都逃跑，没人追你都逃，为什么？因为你仍不改正。这边与神反对，对的那边就分散列邦，那你一定分散列邦。所以我们千万，什么叫与神反对？你处处所行所言与神的话语不相合，主让我们谦卑我们非骄傲，主让我们不讲理非要讲理，主让我们和睦我们说话行事就是没有和睦，你就是与神反对呀。与神反对有什么好处？那边就是分散列邦，那你无家可归，家破人亡。再看二四二十五两节，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以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击打七次就是神彻底的要刑罚。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聚集你们在各城内，将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手中。后来就果然被掳啊，这也是预言嘛，这个预言对着那边就实现，到以西结的时代就真的就实现了。 就遇见了，两边相对。这边是招什么？你看看不听话的人招什么？招刀剑瘟疫交敌手。对着那边什么时候认识神？那边说你要经过什么苦透炼尽认识神，把你被掳到异邦，最后他们才认识耶和华。苦透炼尽认识神，什么？你不听神的话，就刀剑瘟疫交敌手。二十六节，我要折断你们的杖，就是断绝你们的粮。那时必有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给你们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你们要吃也吃不饱。饥荒来到，那真是饥荒来到。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烤火，大家饼都不够吃嘛，你烤什么呀？大家都在一起烤了，按着分量吃，一天吃一点点，吃嘛也吃不饱。所以这是神断绝他们的杖，杖就是依靠的意思。人啊要吃饭的，所以你就是断绝你们的粮。为什么没有饭吃，吃不饱？那还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以后，就是告诉我们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遭遇饥荒。少男处女到处找都找不到主的话语。所以两边相对，轻慢这边是悖逆断粮饥饿，你悖逆结果就是断粮，主的话一点都没有，这肚子里空的。悖逆断粮饥饿，对着那边就是轻命蒙恩留下，蒙恩留下就是能够幸存的听命的人啊，蒙恩留下。接着我们再看，还是这一节啊，还是这一节，这边是遭灾，那边是免灾，也可以说听命蒙恩免灾。所以说你刀剑惊慌瘟疫你都得不到，你不会遭到。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几个几个被留下的人。但是呢还有一点，那边就因可憎身受教。为什么他们能够留下？我们要知道原因。他们身在这各国，他们要诉说这些可憎的事，就是因可憎他们受教。一个人没有受教他不说的，他行可憎才不承认的啊！你只有真正受教他会诉说自己一切可憎。因可憎身受教，对待这边不受教徒挣扎。你不是徒挣扎吗？他一天的大家聚在一起，这么多人，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烤饼，那真是挣扎了，抢着烤，结果也吃不饱。再看二七二八啊，不是最后一段，我们翻过来啊，这边最后一段，最后一段从十七节我们到最后了。耶和华的话又领导我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惊慌忧虑，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主耶和华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居民说，他们吃饭必忧虑，喝水必惊慌，因其中的居民众人所行强暴的事，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存。那就是说先知就是尝到这个滋味，就是预表百姓将要遭到这样光景，惊慌胆战的吃饭喝水，也吃不饱也喝不足，而且还惊慌胆战，因为仇敌占领了嘛，所以整个地都荒废，有居民的城邑必然荒废，地也必变为荒废，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些话都要应验。底下一段就讲到神的预言意象是一定要应验的，这也是指责这些人轻慢神的预言。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二十二节，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意象都落空了，都落了空呢？意思说还早着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这话不对，许多人就根本不相信，或者以为早着呢，没有好好的谦卑悔改，积极的预备自己。所以先说以色列就不再用这俗语，你就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意象必都应验。所以神的话与这些人的话就是完全不同。我们常常也会这样，主快来，早着呢，早着呢，我们都要时刻准备，这个意象都要应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和奉承的占卜，假先知的话更不能说啊，更站立不住。所以有一天呢，不再有这些啊。为什么？就是说没有人相信这些话，都是什么虚假的意象，是奉承的占卜。我们常常也喜欢呢，也会啊，也容易啊，在某种形式之下，你不得不说一些个奉承的话，或者讨人喜欢、虚假的话。那这个神说，有一天他不再有这些。 我一话说话所说的必定成就，就不再沾言。你们这卑鄙之家，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这是主耶华说的意思，说神就让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实实在在主的话都要应验。因为这些话，这个意象是关系他们被掳，就因为他们悖逆嘛，是悖逆之家。所以悖逆的人，他就是不相信主的话，他就以为主的话落空。下面最后，神还是神的话回答，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这个他就指着先知，就是说神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他们以为先知所说的早着呢，已是极远的事。那最后一点就是神的回答，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就针对这些悖逆之家，不相信神的话，轻慢神的话。所以我想今天两章圣经啊，就求主给我们虚心痛悔，因主的话而害怕而战惊，不要不相信，你不相信你自己受亏损，主的话都有应验，没有一句单言。对到这边，请看二七节的末了，你们因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二七二八两节，不听从神发怒，对着那边神的话又临到，所以就叫我们要留心听啊，神的话每天都临到，你千万不要惹神发怒。二九三十，并且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我又要毁坏你们的丘坛，砍下你们的日像，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你拜偶像神厌恶。甚至我们前些日子我们读的圣经不是讲吗、啊、他们死了以后，神把他们的尸首都扔在他们所拜的所宠爱的偶像的面前，拜偶像神厌恶，对着那边去就惊慌忧虑吃喝，你吃吃不饱，你喝喝不足。一个人心里有偶像就是这样，一点事惊慌，一点事就害怕，而且你吃喝都不能饱足，也表示什么呀？有偶像你的心永远不能满足，你只有除掉偶像，你得到主，主位之宝，你心才真满足，要不然吃喝都不饱。三十一，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你们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气，就是这些虚假的侍奉神证物，行虚假变荒凉，对着那边行强暴必荒废，那边是行强暴，都是荒废荒凉啊！神说你馨香的气我都不闻，神闻起来都是一点都不香。三十二三十三，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就因此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就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也变为荒凉，灵性荒凉，我们里面荒凉，诚意变荒凉，对着那边去不但变荒凉，而且被什么？被拔刀追赶，那边就是你不听神的话，甚至被拔刀追赶，这边是诚意变荒凉，变成荒场。再看三四三十五，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就是你不肯守安息，有一天整个的地要安息，地多时成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安息年所不能得的，意思说是根本没有的这种安息，那就是七十年的荒凉啊，两边相对，地被荒凉安息，对着那边就是对以西结听命，神的话不断领导他，老是顺服神，怎么说他就怎么行，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去表演去做，所以那边就听命，真想安息，这个是真安息，这段一直讲的没有安息，地要享受安息是一种讽刺的意思，地就是因为百姓犯罪，地被玷污，所以把他们吐出去，结果整个地荒废，就如同安息一样，地必荒凉安息，是这样的一个安息，是荒凉的安息，但对着那边听命是真想安息。接着再看三十六节，三十六，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注意啊，这是讲的那几个了，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响，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像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却要跌倒， 那就是说连剩下的人，不是指的那几个，剩下的人都让你怎么样，让你这个惊慌胆怯害怕，最后呢就是跌倒。我们不要做那样的剩下的人，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这一节对的那边就是22节，以为意象单人落空。但是对的这边你就可以知道，神的预言绝不落空，都要应验。再看37:38，无论追赶，他们要彼此创跌，像在刀剑之前，在你们在仇敌面前也站立不住，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要吞灭你们。这都是指的灾难的，不听神的话的一个结果。两边相对，仇敌面前必立不住，对着那边日子临近都必应验。那么果然后来应验了，应验在西底家，应验在第三次被掳，日子临近都必应验。那真的就是仇敌面前立不住，这边是在列邦中灭亡。对着那边什么原因呢？那边就告诉我们什么原因，为什么在列邦中灭亡。对着这边原因，对着那边的原因，就是轻慢神的意象。那边就是23节，以为所以神说这个俗语不再听，不再说了，绝息了啊！大家讲俗语啊，这个意象呢落空了，这个意象不会应验了。所以说轻慢神的意象，所以在列邦中灭亡。39:40，大家看，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列祖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纳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那这两节呀，39节就是你不认罪，你一定消灭，一定消灭。对的那边就是虚假，靠虚假的意象，那边你靠虚假的意象，你也要消灭。这边是不认罪必消灭。那么40节呢，以后就是勉励他们要承认罪孽。所以今天不怕我们犯罪，你要承认。所以40节的意思就是当承认干犯神，那么就不再依靠虚假。什么罪？依靠虚假也是罪，靠虚什么什么奉承的占卜了虚假的意象啊，不再靠这些，要认罪。41节，我所有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是他们未受隔离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这一节啊，就告诉我们，你要谦卑服罪孽刑罚，这个是很要紧啊！不但我有认罪，我认罪，你还要服罪孽的刑罚，像大卫这样，大卫有罪认罪，而且他谦卑服罪孽的刑罚。以后那个世美怎么样咒骂他，他都谦卑到底。对他那边就神刑罚必不单言，这边就是你要谦卑服罪孽的刑罚，承认呢。什么样叫服罪孽刑罚？就是真谦卑到底了。我们常常认罪还有点骄傲，还心里不大服，还比一比，我比他还好一点啊。所以真正服的话，就有一点不再讲理了。真正的服，那边就神的刑罚必不单言。还有一个意思，这里说他们未受隔离的心啊，谦卑了。为什么被掳？就心不受隔离，心未受隔离，对着那边如悖逆之家。所以神再次提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悖逆之家。悖逆之家就是心里没受隔离。有一天你这个未受隔离的心，你很谦卑了，你就蒙恩了。再看42:43，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要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凉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这又是提到他们在被掳当中，神他们只要谦卑了，神说我要纪念我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而且呢服罪孽的刑罚啊，承认什么？承认自己是曾经是厌恶了神的律例。所以最大的罪就是对神话的态度，厌弃神的典章，厌恶神的律例，两边相对。这边是神纪念他的约，那边是神的话又临到以西结，就是不断的听神的话。这边是厌恶神的律例，我们要承认，实在是好像小孩子父亲说说的烦了烦了，你别再讲了，厌恶不留意听。对着那边就是以西结看重神的命令，先知就是看重神的命令。
四十四、四十五，大家看，谁是这样，他们才投资基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愿，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你看看神多么的怜悯、宽容、慈爱。神再一次说，我不灭绝，我不把他们进行灭绝。神还是纪念他的约嘛，所以神不灭绝，使他们知道，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这位神，这个耶和华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两边相对，神不背弃他的约，对着那边仍不知警醒受教，那边还是不知道，这边是不进行灭绝，那边是仍轻弃神言。那边就是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以色列家人说，所有的意象啊，是指在极远的时候，这就仍然不受教，仍然轻弃神的言，神言。但这边的神却是神说，我不丢弃你们，我不背弃我的约，神也不厌恶他们，是神的爱。所以比起神的信啊，我们实在看见以色列家的光景，神这样的爱他们，神的约不改变，他们还是什么，还是说、啊、关乎许多的日子离我们远着呢，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受教，没有悔改。还有四十五节，我却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啊，那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神从不背约，我们的神从不背约。对着那边是什么呀？对着这边仍然是这个二七节，就是背弃神的约。神的百姓以为早着呢，早把神的约忘在一边。
最后一节，这边要遵守法度，那边是主话必成，这边是无一句落空，那边是无一句单言。大小伦中心是听求蒙福得胜报恩。